赖清德准备要直面核能了吗？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和硕董事长童子贤5月5日接受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专访时，再度抛出核电议题。从身份、时间点与访问内容来说，童子贤此番表态，对于长期拿反核当神主牌却越来越提不到款，且困于错误能源政策当中的民进党而言，恐怕是赖清德准备直面核能的更进一步风向球。从身份上来说，童子贤身兼民进党智库新境界基金会的副董事长，而准经济部长郭智辉也是该基金会的董事。此外，报载赖清德曾力邀童子贤出任行政院长。故此，童子贤此番针对核能应用的讲话，理应不是他直抒己见而已。再说时间点，距离520只有15天，在国民党于国会提案要求核电厂延役之后，赖清德上台面对国会不再握有多数席次的现实，势必有极大的压力。我们多次谈过，我国在能源取得之上，本就没有核电之外更为稳定、安全且减碳的选项。台电配合蔡政权胡烂，无视这八年来缺电造成电网与相关设备负荷超载，以致停跳电频繁。新政府上台，不解决机载电力的问题，这个噩梦只会更进一步恶化。赖清德上任后，若不到百日就发生大停电，这对其绝对是严重的政治伤害。届时，即便是当时深研台电藏电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恐怕也找不出电来应对。因此，赖清德显然必须处理这个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童子贤讲的内容。在设备面上，童子贤主张核二、核三延役，核一与核四改建为 OL3 核电厂。所谓 OL3 是指芬兰建于该国西南岸外海的奥尔基洛托 Olkiluoto 岛上的奥尔基洛托核电厂3号机 OL3， 这是全欧最大核反应炉，也是全欧第一个压水式的核反应炉。据台电说，我们的核三厂也是压水式，其优点是热能效率高，对其他部件的辐射污染少，维修上比较方便，但缺点就是造价也高。而从事实面上，童子贤指出，若让核电占比到 30% 到 32%， 电价会下滑约 30%。 此外，他也说，全球每年用掉的煤炭发电现在仍占 30% 以上，排放的烟恐怕带来数千万人非常严重的肺病或肺癌致死，因为是慢性的，所以大家没有警觉。更重要的是，他直白指出，不要认为绿能本身是无害的，我们是先享受后付款。他问道，30年后玻璃纤维材质的风力发电扇叶废弃损坏后，要掩埋在哪里？他更进一步点破，再生能源要超越核电，靠的就是古老的水力发电，但未来台湾的水力发电会因水库淤积变少，台湾水力发电只有 2.2%， 就是因为先天条件不足。这段访问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访问者也是一向跟绿营关系良好的谢金河。在这样的舞台上，童子贤明确地点出核绿必须共存，且讲得非常白，这才是世界趋势。他说得很清楚，如果不靠核电协助减少碳排，不仅台湾，全球都无法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当然，他的说法还是有些可以调整的地方。譬如核四就不需要推倒重弄，它有容纳6部机组的空间，大可现的引进更新的核电技术，且原有机组也可尽快投入发电。但一个与民进党交好且关系密切的企业家，很清晰把能源政策应有的方向展现在国人面前，这如果都不能让民进党以国家、人民的角度重新去思考问题，那这个政党就真是只以掠夺台湾为目的了。 至于还团至今还要拿 OL3 的黑历史扯皮，那就真是祸国殃民了。纵观整个核电发展史，真正称得上核灾的本就只有跟我们所依循的美国系统全然不同的前苏联车诺比。至于三里岛、福岛，基本上都只是核事故。即便是车诺比，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是如环团小说家瞎掰的恐怖万分。相反的，当人都跑光光后，那里彻头彻尾成了一个生态天堂。回到国内，核能在台湾发展的过程本就是再安全不过，无论是核电或核废料，都是可以安全处理的科技议题。看看核三所在的屏东恒春，居民从反核转变为拥核，不就是最明确的例子吗？而塔绿班跟环团一天到晚喜欢用蓝宇储存厂说事，但蓝宇存厂的放射值测出来比台北车站的还低。在科学面前虎烂的下场，就是国家被蔡英文错误的能源政策带至几近绝德的处境。赖清德如不能拨乱反正，继续要把反核当神主牌，那祭台上的牺牲恐怕就是全国人民的福祉。